与朝核危机相比，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是亚太地区由来已久的问题。奥巴马总统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南中国海更是成为美中两国在亚太地区的角力场之一。包括日本在内的相关国家近来密切关注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建筑设施的军事化，而中国方面则是展开了针锋相对的立场。中国外长王毅日前表示，中国不是在南沙部署武器的第一个国家，也不是部署武器最多的国家，更不是军事活动最频繁的国家。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军事化，但是我想军事化这顶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有更适合的国家可以戴。与此同时，美国军方上星期宣称，美国的核航母约翰斯坦尼斯号为主的舰队已经开始在南中国海巡航，并且呼吁美国的盟国派遣军舰与美军一起在南中国海岛屿12海里内的水域巡逻。日本虽然一直表示支持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但是至今呢没有参与巡逻行动。那么日本的态度意味着什么？日本是否担心刚刚回暖的中日关系？我们继续与乔治梅森大学教授万明和美国之音东京特约记者戈兰来讨论这些话题。第一个问题请万明教授来谈一谈。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美国的军舰啊，实际上一直啊在南中国海这一带来巡航。当然，中国军舰呢也是做出回应啊，派军舰去围堵啊，做出一些反应，一些姿态性的这样的反应了。那么，美国最近呢就是呼吁他的盟国要一起和美军呢一起来参与到南中国海来巡航。那日本虽然一直表示支持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了，但是日本一直也没有参加。还是回到我们刚才上半个小时就谈到的这个话题，那日本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他是不是顾忌着就是刚刚回暖的这样的有点改善的这样的中日关系？
我想主要是一个策略性的考量。因为那个从这个就说跟中日关系的话是个策略性考量。它整个的日本的战略的考量呢，就是说这个南中国海呢基本属于日本的一个生命线，就是说它的判断呢就认为呢南中国海呢实际上对日本的重要性呢要大于对美国的重要性。对于美国来说呢是一个就是说在地区霸权的问题，对于日本来说呢就是说这是它的生命线。它实际上它在很大程度已经在参与了这个巡逻，它只是没有这么说而已。因为他那个日本这海上自卫队呢，他在印度洋就是反海盗和到其他国家有些活动的时候呢，他去和回来呢，通常是经过这个南中国海。那他在经过的时候，他会比如说去到一些港口的访问，比如越南或者菲律宾。另外呢，他有些这个什么装备上的这个互换然后在一些什么基地上的，所以他是实际上是逐渐的希望呢把这个落实下来。
嗯。好，接下来我想请戈兰同一个问题啊，就是听一听戈兰的观察。
好，我想这个问题呢，就是我在日本观察其实是两个方面的啊，一个是政治方面，就是在政治上日本就认为说，因为在二战的时候，日本的侵略呢也扩张呢也到了这个东南亚国家，所以呢在二战结束的时候，这些国家呢对日本还存在很多的这种反感的情绪。当然过去经过这几十年日本的经济援助啊等等，这和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东盟国家呢这个关系的已经大幅改善了。但是日本还是觉得应该很小心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你军队和出动的军舰或者是什么，这种感觉会是一种刺激，不同于其他的这种其他的交流的。所以呢日本觉得这方面应该谨慎，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从技术上来说日本的那个军舰呢，因为参加了这个索马里打击海盗的这个活动，那么也众所周知，就是日本的这个国防费呢并不像中国这样每年有两位数的增长，所以它的这个军舰的数量现在不是很够。而且日本呢在这个军舰这个保养的这个规定呢是很严格的，就是它一部分几年就要换下来，要修养要整修，所以它能够实际投入使用的军舰并不是太多。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一个技术上的原因。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这个月1号 在东京的这个日本记者俱乐部读卖新闻呢办了一个这个安全保障的研讨会，他们邀请了六名的军事问题专家，包括了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还有这个海上自卫队的幕僚长，还有这个民主党的以前的这个防卫省副大臣等等参加了。那么六个嘉宾里面，四个人都反对日本的军舰到南海参加这个巡航。那么其中就是小野寺的主张，就是说日本一定要慎重的考虑，就是东盟国家对日本出动军舰有什么样的一种情绪上的反应。另外呢，就是说东盟这些国家里面，当然菲律宾啊、印尼这些面向南中国海和中国有争执的国家，他们欢迎日本去，可是还有一些像缅甸啊、像这个柬埔寨啊这样的和中国又有一些友好的交往的国家，他们事实上是很不愿意就是日本的插手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么一个现在这么一个和中国之间的这么一种纠纷，会觉得令他们处于一个为难的地位。所以小野寺说日本不应该就是派军舰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民主党的那个前防卫副官叫做长岛昭久，他的意思就是说日本现在自顾不暇，因为东中国海的问题，日本也需要很多的军舰在巡逻。还有呢刚才一个小时之前呢，日本的这个有这个幕僚海上幕僚长，也就是相当于海军的司令，已经退休2012年退休的山本，他在这个电视上刚才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上个月日本在日本海发现了一艘外国的潜水艇。当时日本是没有说这艘潜水艇是哪个国家的，但是基本上就是暗示是中国的。刚才在电视上他是说了是中，就讨论的时候就讨论是中国的。那他就认为说今后呢，中国已经开始了在进入日本海的这么一个潜水艇的活动了。他认为中国的活动呢是一个可能是在试探，如果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的时候，日美这个怎么样针对这个朝鲜半岛的话，中国应该怎么样做，这是一个可能性。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因为他想通过这个俄罗斯到北极去，因为北极的冰开始化了，现在呢有一些船将来打算可以经过北极呢到欧洲去，这是谋求一种经济上的权益。所以呢有这两个可能性，他认为说中国的这个军舰呢会可能今后会增加在这个日本海的活动，包括潜水艇。那么所以呢日本也更加应该要防备这么一个动向。所以日本就是他的意思，就是长岛的意思就是说日本是有点就是顾不过来，所以呢不应该去参加这个南中国海的巡航。
嗯，万明教授，接下来我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刚才你谈到，就是日本实际上在这个南中国海这个问题上，或者说还是采取了一些动作的一些行动的，只是没有这样的比较高调的或者大张旗鼓的来进行宣传。那么他比如说日本在这方面呢采取了哪些动作或者哪一些行为，那么这些做法呢，日本的举动会不会或者是说会给这个中日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因为这个有涉及到很多的国家在里面，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考量，所以那个从某种程度上呢，日本还是相对的谨慎一些。他这样做呢，就是说其中一个原因呢，还一部分是国内政治问题，因为国内他很多人还是反对这个日本在海外这个采取就是过多卷入军事行动。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他还是日本仍然是在追随美国，所以他要看美国的态度。他最希望当然就是说美国非常的强硬，就是美国这个经常来跟这个中国呢对抗，那这样的话对日本的利益最大。但是他又担心呢，就是说因为现在美国那个就是从很大程度上的国内有一种那个孤立主义的这个思潮，这个总统大选看得很清楚，也很多的 美国国民呢认为呢，就是说国内的情况要需要改善，这非常重要。就是说呢，很多的事情呢，就是美国，就是其他国家要做一些，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呢，日本也需要呢，就是说他要做一些行动呢。一方面就是表示呢，就是说他希望呢，也就是说推动美国和其他国家；另外一方面也对北京呢施加一个信号，就是说呢，如果他认为就是日本被从他的角度来讲，在中国压得太厉害，他会反弹，但是他也不能做太多。因为这个的道理很清楚，虽然他如果在中国南中国海做的行动多的话，那中国也会反应。一方面得说，从某种程度上，中国反感美国卷入，但如果日本卷入的话，这个中国的反弹的程度要还大很高。另一方面呢，中国可以在其他地方施加压力，就比如像这个东海啊和其他的方面，所以日本也很清楚。但是呢，从很大程度你可以感觉到，他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中国对他的安全的威胁非常大，他必须有些反应。那就是他做的情况，就是说可以看到，就是说也从某种上看到能走到什么程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说，找更多的朋友，就是像菲律宾啊、越南呀、把印度要拉到这个南中海问题，跟澳大利亚，比如说在这个潜艇的这个出售的问题，所以他那很大的这个外交努力是放在这个方面。那北京很清楚，所以从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中日关系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
嗯，好的，我们现场还有两位中国的观众朋友希望参加讨论，我们接两个电话。广西的李先生，广西的李先生，你好，请讲。
那个南海问题有这个相同的地方，南海问题还有那个日本的中之鸟礁，这两个国家都在这个礁上面有不同的伸手。日本是通过在那个礁上面建设这个陆地，然后声张这个有海洋划分的那个区域。中国是声张自己的主权范围内的事。这个两个关键点，这两位专家怎么解释呢？还有这个刚才的那个中朝关系，日本是怎样看的？我觉得中朝关系是中国不想让这个朝鲜乱，美国也好像是这个对这个朝鲜的这个政策也是冷处理。
好的，广西的李先生，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让您讲到这儿，因为现场还有其他的观众朋友在等待。好，河北的李先生，河北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在南海填海造岛这个行为吧，非常的明智，非常的聪明。为什么呢？因为假如说你要造航空母舰的话，它成本非常高，而且中国这航母干不过美国的航母，它这个在作战的时候它效果未必好。但是就这个成本非常低，它这个建填海造岛成本非常低，而且它你给我打了我再重建呗，是吧？这我觉得成本效益的角度考虑，这个非常好的，非常聪明的一个举动。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日本呢，一味的配合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呢，一味的防范中国呢，它其实非常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是吧？另外朝鲜，咱们是不是应该设身处地的站在人家朝鲜的角度考虑考虑？你假如说现在就是朝鲜跟越南比一下，你这个越南，假如说越南现在南越南和北越南没有统一的话，美国在南越驻留军队的话，那么北越也会要发展核武器的。谢谢，再见。
嗯，好，这是河北的李先生。万民教授，我不知道你对刚才这个河北的李先生的这个观点怎么看？
就说比如说这个
关于建岛礁的问题，
那个在南海这个建这个岛礁呢，中国不是第一个啊。就这大家都知道，就是其他一些这个争端国家先开始，但是它这个造成国际问题呢，主要是因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个建造这个规模和这个速度非常的大，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南中国海这个争端上呢，就是说对基本整个南中国海有主权主张呢，主要是三个地方，中国、台湾跟越南。那么在这三个这个地方，只有中国有这个能力，实际上就是说在 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再过几年，一般的估计的话，就是说中国只有中国有能力呢，就是说实际上真正的掌控大部分的这个南中海这个问题。所以呢，在这个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为什么就是说美国跟日本甚至澳大利亚其他国家感到紧张，主要这个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个南中海中国海呢，就是世界贸易是一个重要的地区，这个很多这个商船是通过这样。虽然中国认为中国这个政府说呢，这个航行自由是会得到保证，但实际上呢，如果它比如说放在这个雷达和这个战机，还要把这些联系起来以后，特别如果说宣布这个防空识别区，那么再过一些年，一般的安全专家比较担心呢，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掌握这个问题。那呢，这个从美国方面和日本方面，他认为呢，就是说不能承认这个中国的，就是这个实际控制的情况。
嗯，万明教授，我还想请你接着谈一谈，就是刚才我们中国的这个观众朋友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美日同盟这个问题，说你日本老是跟着这个跟着美国后边，就是听美国的这个指挥啊。那么因为在这个二战期间，这个美国和日本曾经是死敌，那么在二战期间的时候，美国和中国反而是盟国。那么同样在中国和日本在二战时期也是死敌，那现在美国和日本反而成了这样的盟国，成了亲密的盟友。你在日本生活了很长时间，日本的民众是怎么看这个美日同盟的？
就说第二次大战吧，一般的美国民众其实不太想这个事情，知道的也比较有限。我想一般大部分的，如果你要问他的话呢，他很多人会承认的，就是说日本当年确实是侵略了这个亚洲，但是呢很多人并不认为这个跟这个美国的战争呢是非正义的战争，他认为呢就是说是美国跟这个就是这太平洋战争是美国跟日本是争夺这个霸权，这个两个都是彼此。你可以看到比如说他的书店里啊，或者是这个很多的书呢，他也是说这个对美国不满这个比如说他现在纪念很多事情，比如说这个广岛啊，冲击这个核爆问题和东京这个空袭，实际上他也就民间有这个。但是为什么关系这么好呢？其中很大的原因是美国是战胜国，美国当年是占领日本，是吧？然后美国就是说希望要处理的事情他基本都处理了，比如说这个战犯的问题，还有东京的审判是美国来主导。那么就是美国认为日本要改革那他也就是采取了改革措施。虽然后来呢，日本呢独立以后呢，他恢复了很多以前做法，但他这个宪法呀很多问题，包括这个同盟，另外一个这个政治制度也很大原因，就是美国跟日本呢都是民主的国家。所以如果两国之间有些问题的话，他那个就是说他可以比如通过媒体啊，或者第二渠道啊，和民间的交往，他这个情况不一样。那现在这个日本我认为呢，却实际上向美国靠拢更近了一些。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冷战刚结束的时候，其实美国日本里面有些认为呢，日本可以现在独立的发挥作用，因为他认为那个日本已经变成经济超级大国，美国经济不行了。但是呢，在近几年，我想看得很清楚，没有人认为日本再有可能成为那种经济超过大国。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可能变成这个超级大国。那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跟中国关系又很不好，那就是说它需要依靠美国。虽然实际上现在来看，这个美国跟日本关系变得更为紧密，但日本方面呢，它也不是完全被动，它也担心呢，美国呢会放弃日本，或者说越过美国跟中国打交道，所以这从某种程度上，他也需要采取一些行动的这个使那个美国顾及到日本的利益。
嗯，接下来我想请戈兰来谈一谈，就是你在日本的观察，就是刚才万明教授谈到的这一个问题。另外呢，就是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日本民间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的确呢还是有一些反美情绪，比如说他们反对这个美国在日本的这样的这个军事基地啊，在那儿要求把这些军事基地要撤走啊等等。
是，我在这儿的观察呢，其实我1995年来的时候，我刚刚到日本来驻日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觉得日本人对美国的，特别是在经济上的这种 啊这种商务战哈，特别就是对美国有很大的不满的地方，但是你说现在哈，就是尤其是在2011年的那个大地震发生以后，美国的这个美军援助日本的这个朋友作战那么一个就是援助行动之下，日本人对美国的这个印象有很大很大的转变。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中国的崛起，日本更加觉得美国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美国，日本就会很不安全。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想法。另外一个，从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日本的国防事实上是很省了很多的钱。如果不是美军的存在，不是因为这个日美军事同盟的关系的话，日本是要花很多的国防费的。那么你尤其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啊，中国这么军事的这个力量这么大，日本到底该投入多少钱，才能够应付得了？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忧虑。所以一般的人都会觉得啊，日美同盟非常重要。现在的日本人就很赞成这个日美同盟，但是在经济上确实是曾经很不满美国。那现在因为这些年逐渐的这个经济也比较。这个关就是大家这个吵架也吵得比较多，少了一点了这个经济发展也已经就是开始全球化，也不是这两国之间的问题，所以相对来说这个矛盾比较小。所以呢这个在最现在这个情况下，我是感觉到就是这二十年来哈，这个日本人对美国的这个对日美同盟这么一个关系的这种这个感情哈有很大的这个变化。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真的是很感的，我听到很多日本人跟我说，他们很感谢就是二战以后日本的就是民主，这个民主自由呢是从天上掉了下来，就是因为当时是在美国的这个占领之下，这个实施了这个民主和自由，没有流血，没有花出费了很大劲儿，就已经达到了这么一个现在这么一个现状。所以很多人也感谢这种带来的这种民主的这么一个体制，现在已经习惯了。所以呢就说大家对美国的这种感觉是觉得是一种依赖，也同时呢也是一种在利益上来讲，对在国家的利益上来讲，也是一个比较省钱的一个方式，至少他也不用去发展原子弹或者是什么。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这个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政府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万明博士，以及美国之音东京特约记者戈兰参加节目。